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一篇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在开创环境中不断提高，然后带给您的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下面先请听在开创环境中不断提高。在1999年720中共恶党迫害大法一开始，中国大陆的环境一下子变得暗无天日，似乎使人喘不过气来，环境变得非常紧张。但是在后来的这几年中，我们按照师父的法的指导，在认真的学法、发正念，在理智智慧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逐渐地改变着环境，不断地在去掉执着中提高着自己。1999年720后，我和许多同修一样，也经历了家人和亲朋好友劝说施压、单位威胁、当地派出所不断骚扰、进京上访、多次被拘留等过程。我在2001年夏天被非法劳教，于2003年夏天才回家。今天借明慧网举办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之际，我再次主要谈一谈自己从劳教所回来后这2年多时间里的修炼过程和体会，跟广大同修交流一下，同时向师父做一汇报，希望能起到和同修相互借鉴、共同提高的作用。我个人理解，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去掉执着、消去业力，从而达到返本归真、圆满回归。同时，我们今天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光荣使命。我们大多是带着誓约来的，我们的责任是重大的，使命是殊胜的。而恰恰旧的邪恶势力又在中国大陆强加了残酷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谎言毒害世人的邪恶恐怖环境。所以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大陆的大法弟子在磨难中的各种执着，大多最终都体现在怕心上，怕失去工作、家庭、金钱和物质利益，常人的安逸生活、亲情、人体，怕承受邪恶的种种酷刑和牢狱之灾，甚至怕家人担心或受连累等等。也有的直接反映出对法是否相信、是否坚定大法。其实我们只要按照师父的教导，真正的领悟和认真的做好三件事，就可以从根本上否定邪恶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避免邪恶强加的一切迫害，渐渐改变你周围的环境，同时去掉执着，最终达到圆满。2003年夏天，我刚从劳教所回来，面对家里家外许许多多的面孔，有少部分明白的，大多数是半糊涂和糊涂的，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如何开创环境、讲清真相、更有效地救度众生，责任实在艰巨。 更何况他们的不清醒反过来又会对我们整体修炼形成障碍。想起这些，我有一种紧迫感，同时也有点害怕，怕再被邪恶迫害。但我坚信有师在，有法在，只要我坚定大法，正念正行，任何人都影响不了我，也绝不允许邪恶再来迫害我。只要我带着慈悲的心不断地讲清真相，师父就一定会帮助我最大程度地救度有缘人。一、开创家里环境。我是1997年得法，1998年秋季才真正精进实修大法的。当时没想到会发生像今天这样的迫害形势，加上那时我对大法的认识还不太深刻，只知道大法能使人心向善，身心健康，对修炼的概念还很模糊，所以没能认真地给妻子介绍过大法，妻子也没有主动了解或看过大法的书籍，对大法不太了解。所以1999年720之后，在邪恶流氓中共对大法铺天盖地的造谣和诽谤，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和家人的高压逼迫下，妻子的精神快要崩溃了。她常常从单位回来后惊恐的泪水洗面，渐渐的，本来一贯温柔善良的她越来越变得凶恶起来，毁大法书，烧经文，经常和我哭闹，下班和节假日不准我出家门或与其他同修联系。妻子的表现在修炼人的家里也是占少部分，但是大法早已在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只要是有疑惑或者感到恐惧，我就默默地找出转法轮看，一学法我的心里就觉得踏实，一切恐惧和疑虑全都烟消云散，感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就这样一直持续到2001年夏天，我被邪恶非法劳教。2003年夏天，我回到家中，面对几年来饱受惊吓和折磨、日渐憔悴的妻子，面对天真活泼但有时眼中露出惊恐和疑问的女儿，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按照常人的说法，我不应该再让妻子和女儿受连累而为我担心受怕了，但用大法来衡量，这是常人的情。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我的头脑里经常闪现着这句法，在这几年的迫害中，最艰难的时期我都走过来了，难道为了这么点事儿就前功尽弃？不能，绝不能。何况这么多的家人、亲朋好友、同事、街坊邻居、熟人等被邪党谎言毒害，如不加紧救度，将会有多少的生命被淘汰？只有我精进修炼，他们才有希望。我若放弃修炼，就等于放弃了救他们的机会，他们的生命就将真正的处于危险之中。于是我很快找到同修，请来转法轮和经文，静心投入学法练功。刚开始妻子看在眼里，并没有说什么，但我能看出在她的脸上流露出的担心和无奈。她曾多次在晚上暗暗落泪，每当这时我就会安慰她，并告诉她大法太好了，我无法也绝不可能放弃。一次次哭，一次次安慰和讲，渐渐的妻子就默许了。妻子非常明白我是不会被改变的，但她仍想用以前的方法来限制我，以达到她所认为的安全。妻子工作干得比较出色，比较自信，这使她更加固执。这几年邪恶的不断造假，加上有2年多时间我不在家，使她更加糊涂。她把一切邪党迫害的痛苦全部归结为我给造成的，对大法也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她当我的面从来不说大法好，有时为了气我还故意骂大法。为了消除妻子对大法和我的误解，我首先是工作之余，在不影响修炼的前提下，尽力多干家务，每天一日三餐地做出可口的饭菜，细致地关心体贴他和女儿，使他们感到温暖、舒心和踏实。其次是借机讲真相，但他根本不听，常常是我刚一提头他就大发雷霆， 他甚至敏感到一听道德、外国、共产邪党这样的词就像发疯似的，和我大吵大嚷，表现极其痛苦，不让我提及或再说下去。针对这种情况，我曾想过许多办法，寻找他心情好的时候讲，循序渐进地讲，发正念，把真相资料放在家中较显眼的地方，希望他能看等等，都失败了。他根本不听也不看。我曾多次向内找，是否自己情太重了，是否自己太着急了。最后我悟到，完全是邪恶的干扰和控制，目的是利用他来干扰我修炼，阻碍我给他人讲真相，以达到维持迫害和毒害更多的世人。于是我就采取了硬讲的办法，就是借他向我发脾气的时候讲。他如果说我不好，我就让他指出哪方面不好，我把自己和周围他认为较优秀的常人做比较让他听。他如果说大法不好，我就问他不好在哪里，针对他的误解而将真相破除。如果他用邪党的谎言攻击，我就用真相来戳穿谎言。如果他肯定邪党的某一点，我就用邪党的真实历史和现实腐败来揭露邪党的本来面目。每次都像常人的吵架那样激烈，但每次都使他无言以对。几次过后，妻子再也说不出大法的缺点，更讲不出邪党的哪一点好来。我知道，要使家里的环境彻底改变，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时刻正念正行，因为妻子的眼睛在时刻盯着我，我若做得不好，会使他对大法误解更深。比如说，有的同修在去其他同修家办事，或出去做大法的事等，当家人问及时，有不少因怕而撒谎的，名曰为了安全。我不这样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所以应该告诉他的我就告诉他，不该说的就不说。有时妻子出于担心死活不让我出家门，我就严肃地对他讲，不修炼的人为了吃喝嫖赌等可以经常不回家，也可以随时从家里出去，而我们修大法的都是用真善忍为标准做人的，难道因邪党的迫害就不能正常出入家门或相互交往吗？作为一个被迫害人的家人，本应该站在家人的一面，共同抵制邪恶，怎么能帮助邪恶限制家人的自由呢？每当听到这话，妻子都无言以对。渐渐的，他放松了对我的限制，现在妻子对我做大法的事从不干涉，即使有时为我担心，也只是默默地藏在心里，有时还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尽管这样，妻子依然是固执的，不能静心地听我讲一讲真相，或者自己看一看。妻子在几年前为所谓的事业有所发展而误入了中共邪党，为了让他认清邪恶中共本质，退出邪党保平安，我都不知道有多少次劝他看一看酒瓶了，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劝他声明退党了。我想妻子若明白了，对我们周围的朋友和同事的救度会有很大的帮助，可他非但不听，反而比以前跟我吵得更凶。有时我真感到伤心和失望，真有点想放弃他，可转念一想，不对呀，这哪是修炼人的慈悲，而是常人情中的气恨呀。他本是被邪党的多年洗脑，背后的邪恶和共产邪灵因素控制得理智不清，我若放弃他，他的生命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危险，况且他也是为大法而来的，又与我走到了同一个家庭，是何等的缘分呢？我若不救他，就等于放弃了救度他世界中的无数众生。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然不断地找机会劝他，给他讲。我深知在我讲时，不管他信与不信，听或不听，也不论暂时情况如何，每次都会将他背后的邪恶打掉很多，他本身也一定在发生变化，最终他一定会清醒和退出邪党的。清理家里的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邪灵的书籍和物品。妻子非常喜欢藏书，所以买了许多书，有一大部分是精装本，其中有不少是邪党的书。起初我想和妻子讲明白，是他同意后销毁，但看他的情况暂时不能明白，而这些书却在散发着邪气，影响着他，毒害着他和孩子，就决定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销毁掉。可是想到他常常打开书架翻书看，很可能会发现后一定会发疯， 就一直没敢销毁。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对，我是修大法的，是未来的神，怎么连这么点事儿都突不破呢？不销毁不就等于给了邪灵存活的空间吗？于是我就大胆地将书架上所有邪灵书全部撕毁并扔到垃圾桶里，同时求师父保佑不让妻子发现。果然妻子一直没有发现，这件事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妻子从信箱取回的报纸中有邪灵的内容，或他拿回邪灵杂志时，我就会迅速将其销毁。对于女儿，妻子曾多次阻拦和告诫我不要给孩子讲大法方面的内容，但是每当妻子出差或因工作晚回家的时候，我就尽量让孩子多看大法真相、九瓶 VCD， 让孩子听师父讲法，孩子非常愿意看，喜欢听。平时我也常给孩子讲大法方面的事，用大法的标准教育孩子。我从来不会因孩子的学习而生气，但有时会因他不懂礼貌而批评他，甚至打几下。女儿很懂事，主动退了少先队，学校的一切邪恶活动她都会主动抵制，不唱歌颂邪灵的歌，不对国旗宣誓，主动撕掉书中诋毁大法或神佛的内容，还帮助我把她以前学过的书本中的邪灵内容撕掉销毁。女儿的学习成绩很优秀，考试遇到难题常求师父或心念法轮大法好，身体也很好，有时哪儿不舒服了就求师父或念法轮大法好。我哥在老家是司法系统的一名干部，过去他曾积极转化我，多次到我家打我骂我，甚至到劳教所给恶警出主意转化我，用母亲的病危来威胁我等等。我哥的工作收入并不太高，但他常常会一个小时不停地打长途电话，每月花三五百块钱的电话费来转化我。师父讲过，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的确在师父的呵护下我走过来了。我常常给父母和大哥打电话，写信讲真相或邮真相资料，包括酒瓶。我曾打电话给大哥讲过这样的话：你说我傻，说我是精神病，你今天听我一句话，我在自己因信仰被迫害时，我在抵制邪恶反迫害，而你作为我的亲人，非但不保护我，反而助纣为虐，帮助邪恶来迫害我。如此说来，是你是神经病呢，还是我？他听完后没能说出一个字就挂了电话。现在我哥非常同情大法，非常敬佩师父，他从自己弟弟的身上见证了大法的威严，从邪恶对自己亲人的疯狂迫害中认清了邪党的真实面目，只是在退邪党的问题上暂时还有点害怕。我相信他很快就会战胜邪恶的恐惧，迎接他美好的未来。父母和其他家人毕竟与我有着亲情关系，明白真相后都站在了我这边，站在了正的一面，共同起着抵消邪恶的作用。的确，面对亲人的痛苦是很揪心，但用法来衡量，放下了情，修出了慈悲，也就没有了怕，家里的环境就自然转变了，自己也得到了提高。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在开创环境中不断提高，欢迎您继续收听。二、开创单位环境。我们单位公开修大法的在职职工只有我，我时刻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单位的领导和熟人都知道我很能讲，所以我从劳教所回来刚上班时，有的领导就希望我在上班时最好不要对同事们讲法轮功的事，我没有答应，只是笑了笑。同事们一般是不会主动提法轮功的事，因为他们怕，也有被邪恶的谎言欺骗而不理解大法的成分在里面。可我一上班就主动给他们讲我在劳教所的经历，讲邪恶是如何迫害大法弟子的，揭露邪恶的谎言。一天两天，渐渐的，大部分与我接触过的人都明白了真相。我们单位属于后勤单位，到我们这儿办事儿的人挺多，我都讲给他们听，我也常常带真相光盘送给他们。为了进一步救度世人，今年我们传播九瓶，劝人退出中共邪党保平安。刚开始我采取逢人便告诉，天要灭中共了，抓紧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 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公司。我想只要人们看到、听到或心里想到这句话，在另外空间就起着解体共产邪灵的作用。接下来我开始耐心地劝说身边的同事朋友退出邪党。起初他们有很多人害怕、生气、反感、躲避、疑虑等，但随着匿名电话、网络邮件和外界到处沸沸扬扬的传说，他们都沉默了，开始思考了，也出现了同意退出邪党的勇士，一个两个。现在已有几十人让我帮他们发表了退出邪党的声明，也有人是我给他们突破封锁软件，自己回家上网声明的，还有很多人想退，只是有点害怕。有人也曾说过我在搞政治，我告诉他们，我只是给你讲不退出与神对立的共产邪教是很危险的道理，至于退与不退、信与不信，是你自己决定。况且共产邪党现在人人唾骂，你待在这样的组织里也是耻辱。我认为在单位讲真相是最安全的，即使不接受的人也绝不会去举报你，如果有人报告了领导，领导出于对自己前途的考虑也一定不会再往上反映的。如果从法上认识法，你是在救人，邪恶是不敢阻拦的，除非你有怕心。现在我们单位的环境变得很宽松，我每天可以随便公开给任何人讲，也可以劝任何人。这样的环境其实也来之不易，有的领导也曾多次阻止和威胁过我，但是随着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正的场越来越强的情况下，邪恶的一面也就不起作用了。三、开创邻里环境。以前我曾听说过，邪恶为了监控大法弟子，在每个大法弟子家的周围都安插了眼线，城市住楼的可能是你的对门，或同一单元的某一家，或同一楼的某一家。据帮某派出所干过活的人说，每个眼线每月开300元钱，足见流氓中共迫害手段之卑鄙。我是外向性格的人，一直是与邻居们见面问候，有事互相帮忙，和邻居们处得很融洽。但是过去我发真相总是不愿给同一单元或本楼的邻居发，怕邻居怀疑是我发的，从而带来危险。后来我看到一位同修，他每次做真相首先给自己的邻居，我就想，我的邻居之所以能成为邻居是何等的缘分，也许他们就是为了等我此时能救他们而和我成为邻居的，我怎能自私地不救他们呢？于是我也开始给邻居们发真相，争取做到既不浪费，又尽力使他们明白真相。平时见面时还时不时地讲一讲，完全没有考虑谁是眼线的事。再后来我才悟到，给左邻右舍讲好真相原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邻居明白了真相，就相当于加强了你周围的正的场，对你就会起到保护的作用，邪恶因此是不敢轻易靠近的。现在我的左邻右舍大部分明白了真相，也开始有三退的了。四、开创公共环境。今天世上的人都是为大法而来的，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应该被救度的，所以我们几年来一直在发真相、讲真相。2002年以前，我们小区还一直靠从别的小区取资料，量相对小一些，直接影响到更大限度的救度众生，同时也给其他小区的资料点增加了负担。看到网上报道资料点遍地开花，我的确很着急，左思右想，跟前儿的几个同修家里也没有谁能办得起资料点的，就自己攒了点钱，别的同修又给了点，买了个二手笔记本电脑，又买了刻录机，利用妻子有事不在家的空档刻录真相光盘，这样一直持续到后来有了合适的地方和人选，我抽时间帮助组建培训，很快建起了资料点。在做真相和建资料点的过程中，对钱财的执着、怕心和对整体救度众生的责任感等都体现了出来，哪方面的人心太重都会受到邪恶的干扰，直接影响救度众生，所以在这些事中使我去掉了许多执着，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们平时碰到的每一个人，没有身份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大人孩子的区别，既然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我们就应该把握住，放下所有的障碍与人的观念去讲。 所以我在外面遇到的任何人，只要他能和我走一段路或说上几句话，我就会尽力引出话题给他讲真相。有接受的，会高兴的谢谢我；有因害怕而不吱声或不敢听的，也有不接受的。我想只要我讲了，就会从整体上抵消着邪恶，为听者的被救度奠定了基础。五，帮助同修共同提高。也许是先前有过誓约，也许是师父对我的慈悲和点化，我这几年越来越感到帮助同修提高、协调大法的事是一种应尽的责任。我常常抽时间去熟悉的同修家坐坐，如果知道谁在哪方面有了认识上的不足，就会主动到家去切磋，指出同修的不足，谈谈我的认识，帮助同修提高上来。比如有的同修很少出来做真相，我就到他家谈。我对他说，师父在荣于法中讲到，我要叫你们多学法，多去执着心，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是要叫你们带走的不只是一部分，而是圆满。我认为我们今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做真相是有一定的危险，但我们如果都不做，世人将如何救度？我们修炼人的慈悲心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能抓住这有限的时间做真相救度世人，到法证人间时，我们的怕心等执着去不掉，回归时就不是真正的圆满，同时我们自己世界中的许多众生就将被淘汰掉。再说今天的中国人有许多是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时期的王转生来的，师父在芝加哥讲法中嘱咐我们，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救度众生、救度世人、救度中国人，我们若不努力去做，怎么能对得起师父的救度之恩呢？我谈的认识，同修表示赞同，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事后这位同修马上放下了执着，全身心地投入做真相中。我常想，常人我们尚且救度，同修更应该帮助。况且同修的共同提高可以促进正法，也是邪恶无空可钻，从根本上否定了旧的邪恶势力，可以达到更有效的救度众生。如果有一个落下了、有漏了或出事了，很可能一带一大片，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直接影响到救度众生。六，网上积极投稿。明慧网是我们大法弟子的网站，是众生的希望，也是邪恶最害怕的。我们的同修可以从明慧网看到师父的法，得到大法方面的新闻、交流资料、真相资料汇编、艺术创作、技术帮助等，从而得到提高和便于救度众生。殊不知其背后有数不尽的传奇故事和辛勤的汗水。明慧网是我们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呵护下绽放的慈悲智慧之花，是我们大法弟子开创世界环境之窗。我认为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用心去关心和维护它，投上你的一篇稿，寄出你的一句话，献上你的一幅画，唱出你的一首歌。只要有利于同修的提高，有利于救度世人，有利于解体邪恶，我们都应该积极参与。自从我有了自己的计算机访问明慧网，就开始参与写文章、报道投稿，还抽时间做 Flash 动画投稿。尽管有不少没有刊登，但我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比如有时我的文章或闪画没被刊登，自己心里不舒服，就一个劲儿地等盼，或者想可能编辑部的同修漏掉了，甚至埋怨编辑部的同修。由此可见，我此时的心是有漏的，也反映出我投稿的目的还不太纯洁，有证实自己的成分。我应该首先查找自己，看自己的稿件在哪方面是否认识不足，或者与近期的某篇文章相近等等。其实若站在编辑部同修的角度想一想，他们是多么的辛苦，在工作、学法、练功、处理家庭和社会繁杂事务之余，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审阅、整理和修改、定稿、打字和排版等，而且每天都有那么多的稿件，多不容易呀。凡事向内找，就会找到真正的原因，认识上去了，心里就平衡了，同时得到了心性的提高，修炼的升华。总之，修炼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只有学好法，重视发正念，抓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才会去掉执着，消去业力，达到圆满， 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才不负众生对我们的期盼。以上是我主要在这两年修炼过程中的一点经历、体会和认识，层次有限，某些方面的认识可能有些片面，请多指正。最后，祝伟大慈悲的师父好，祝全世界的同修共同精进，圆满功成。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接下来与您分享的这篇交流稿的题目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学员，但没有实修自己，在被迫害中走过弯路，在痛悔自己过失的同时，也暗暗发誓自己要努力做好，弥补过失。从劳教所回来后，伟大慈悲的师父没有丢弃我，在同修的帮助下，使我很快认清了自己过失的原因，并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同时也将中共迫害我的邪恶罪行曝光于天下。学法中，我认识到了正法修炼与个人修炼的关系，和大法弟子在正法时期的责任与使命。下面我就把出狱后这一阶段的修炼经历和认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坚定正念就是在解体邪恶。出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法，很快与同修联系上，并给我送来了师父的所有讲法和练功带。在与同修的接触中，明显感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清醒地认识到了必须静下心来学法，充实自己。首先必须有一个安静的学法环境，在当时我要冲破的第一关就是家庭亲人的阻挠和干扰。母亲被恶党吓破了胆，接我回家的当天就让我去派出所报到，我没有答应，并告诉母亲我没有犯法，我是被迫害的，他们的所为都是违反宪法的，是对人权的践踏。母亲见我非常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了。当我开始学法练功时，她一看到就哭天抹泪的说她再也承受不了打击了。看着她那伤心害怕的样子，我的心动了，就开始偷偷的练，在家人晚上睡着了再学，可母亲总是能起来干扰。带着这些苦恼，我找到同修交流，通过学法交流认识到了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作为修炼的人，必须放下对亲情的执着，不让邪恶钻空子，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向他讲真相，他明白了就不会再干扰了，就不能对大法犯罪了，那么这个生命就将有美好的未来，这才是真正的为他好，为他负责。而且我们修的是正法，我们必须得堂堂正正的修炼，明白了法理后就不再为情所动，堂堂正正的学法练功。这时邪恶又利用母亲威胁我说，你进去没待够吗？还想回去吗？告诉你能接你回来就能送你回去。我当时非常坚定地回答，我不想回去，但我不怕回去，你们谁说了也不算，这个法我是修定了。那一刻我就感觉浑身的汗毛孔都在扩张。从那以后，家人不再阻挠我学法练功了，这个环境开辟了。我知道这是伟大的师父慈悲的呵护和大法赋予我的正念，坚定了我，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随着学法的深入，认识到了建立家庭资料点的重要性，自己也想做资料。与同修交流后，同修说可以帮我解决设备和技术问题，但是我也做了一些心理准备。当同修告知第二天给我送设备时，我一夜未睡，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和恐惧，压得我有点窒息，脑子里翻江倒海的全是被迫害的景象，而且反映出别做资料了，做了就得被抓的念头。我也明白这是邪恶的干扰，发正念铲除它，不承认它。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的讲法中说，
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这条路我是走定了，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没有退路。救度众生往哪儿退呢？一位同修说得好，当初从天上来的时候都没怕，今天往回走了怕什么？是，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正念坚定了，渐渐的怕的因素越来越少了，认识到了怕其实也是一种物质，当你正念强的时候它就在解体。就这样我闯过了这一关，但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那都是没站在法上认识问题造成的，没有按照法去做，所以也就没了正念。二，讲真相也是去执着净化自己的过程。看过师父的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后，心里很着急。在给家人讲真相的同时，我也想到了前妻。我回来后想去找他，母亲怕我惹事端拦住了我，但我心里始终放不下。在学法中认识到了他的行为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如果他不能认识到，不能弥补这一切，他的未来是可怕的。本着救他的这一念，我决定向他讲真相。约了两次，他推说没有时间，我知道他心虚不敢见我。第三次我和女儿约他，由于我内心深处隐藏着对他的恨和怨，还有许多不好的观念，可想而知了，见面还没讲真相呢就谈崩了。回来后我向内找自己，学法与同修交流认识，认识到了就是这些心障碍了讲真相，带着那么不好的场能讲好真相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法越学越明，心里也敞亮多了。很快农历新年到了，我想这是个机会，借女儿给她拜年捎去了一封信，真诚地祝愿她新年快乐，并将善恶有报对大法的一念能决定人的未来的理写给了她，并希望她能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同信还捎去了真相光盘和资料。女儿回来后告诉我，她很高兴她知道大法好，让我注意安全。随着正法的推进，三退开始了。我知道他什么都没参加过，也就没多想。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菜市场见到了他，当时心里犹豫了一下，这时脑子里反映出看见他不是偶然的，就随口叫住了他。果然没说几句，一问他真是党员，是我们离婚后加入的。当时我就感觉到师父那种宏大的慈悲，为了救度众生把所有的事都安排得那么周详，真是为了众生操尽了心，我的眼睛湿了。那一刻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不能时时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不放下个人的恩怨执着，就将错过这救人的机缘。由于当时有点着急，忽视了发正念，没退成。他也告诉我，他知道恶党不好，早就不交党费了，就是不同意我帮他退党。能看出他有顾虑，主要是害怕。我想应该给他点时间考虑，以后还有机会的。就这样分手时我发了一念，我不会放弃的。经过这次讲，我发现自己不再对他有那么强的怨恨心了，相反却觉得他很可怜。他总是争争斗斗的，不知为啥活着。师父在讲法中也指明了，今天的世人都是为法而来，却迷在了世间，我们醒悟的人能不去救度他们吗？就这样，我在卖房子时又想到了他，给他打电话请他帮忙，我们又见面了。当时发了一念要救他，这次我的心态很好，正念很强，就想为他好。在我们交谈中，我的真诚善念感动了他，他答应由我帮他退恶党。我一直保持正念，给他讲了我修炼后对人生观的认识，他很感动，告诉我他相信大法好，因为看你们修大法的人都那么善良。我认识到了修好自己对弘扬大法讲真相的重要性，我们修好后的一言一行就在影响着周边的人，影响着周边的环境。 三，对尊师敬法的一点认识。由于刚做资料时，同修要常到我家指导我，每次同修来时，母亲都表现出很不欢迎，很不礼貌。有时我还向同修解释，母亲是让恶党吓怕了，同修也很理解，让我多发正念向他讲真相。但是这个状况一直没有改过来，一直以为他是害怕才这样的。一天与同修交流，同修的一番话惊醒了我。他说最近学法中感觉自己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能得到这部法不知有多么骄傲和殊胜，真是太幸运了。我当时也悟到了，大法弟子呀，你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是宇宙中的第一称号，是先前与以后都不会再有的了。而我们赶上了，能不骄傲吗？可是我们得自己瞧得起自己呀，自己得尊重自己呀，自己得堂堂正正的呀。我们都怕别人不理解，偷偷摸摸的，那别人是不会尊重我们的。正因为有师父在，有正法在，有大法弟子在，今天的世界才会存在，今天的人才会存在，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我们是在救度他们，不是在求他们什么，这基点一定得摆正。明白了为什么母亲对同修不尊重，就是我自己尊师敬法、尊重同修这方面做得不好、不重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尊师敬法，坚定地维护大法、弘扬大法。认识上去了，我和母亲谈了一次，告诉她，我的同修都是我请来的客人，都是最好的人，希望您能尊重他们。母亲接受了。以上是现阶段的一点体会和认识，因为层次有限，认识不妥之处还望给予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